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是7365千赫 40.73 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和中国持续就英国公民被拒入境香港的事件交锋，西班牙内阁紧急集会或者是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阿富汗两次炸弹袭击炸死70多人。在中印关系出现波折之际，俄罗斯和印度在远东地区开始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的地点邻近中国边境，这次更加是印度派兵最多的一次海外联合军演。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在中印关系当中，俄罗斯的角色非常微妙。
Россий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ытается проявить,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сть.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的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夜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被拒入境香港事件持续发酵。罗杰斯近日委托香港代表律师写信给香港政府，要求说明原因。同时，英国首相在国会里面回应质询的时候说，英国已经就事件和中港政府交涉，而中国外交部强硬反驳。事件上升为中英外交交锋，令到国际社会关注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的情况。据香港传媒报道，罗杰斯已经委托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跟进被拒入境一事，星期四向政府提出查询，要求入境处交代将罗杰斯以私人身份访港被视作为外交事务的原因，决定是由边个作出，拒绝入境是否在罗杰斯抵港前已经由中央决定，以及是否已经将罗杰斯列入被拒入境或者是监察的名单。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不评论个别的个案，会按既定程序是处理收到的信件。此外，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四在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明，外交部已经向中国和香港政府提出交涉，希望一国两制得到尊重和实施，并且继续从不同的层面表达关注。英国外交部此前已经是召见中国驻英大使。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五指，英国方面近来发表一系列错误的言论，中方在北京已经召见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陆航表示，中央负责香港的外交事务，允许哪个入境，不允许哪个入境是中国的主权，说中央和香港政府依法处置有关的问题，中方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罗杰斯是保守党亚洲人权事务专家，一向支援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曾经声援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等被监禁的民主人士，他10月11日私人访问香港，但是被拒绝入境。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19号宣布启动对加泰的直管的程式，预计在星期六的内阁会议上，西班牙政府将会启动宪法第155条，暂时收回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其中包括取消自治政府总统的各项的权力，并且解散内阁。以首相拉霍伊为首的西班牙中央政府已经是得到议会当中各个主要党派的支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是拒绝对话并且取消该地区的自治权，加泰罗尼亚议会将就独立进行投票，正式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比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设定的放弃独立的最后期限是当地时间10月19日上午10点。但在这个最后期限过去之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仍然拒绝放弃独立的诉求，而是要求与中央政府谈判。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在阿富汗袭击了两座清真寺，炸死至少72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座什叶派的清真寺，至少有39人丧生，41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阿富汗保安官员对美国之音话，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走入喀布尔西部嘅呢一座嘅清真寺，引爆咗身上嘅炸弹。一名目击者对法新社话，自杀炸弹杀手身上绑住炸药同埋手榴弹。一家亲伊斯兰国组织嘅网站话，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嘅人喺喀布尔进行咗攻击。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最近对在喀布尔以及阿富汗其他地区什叶派穆斯林祈祷的清真寺的攻击都是他进行。星期六清晨，激进分子向喀布尔市中心的北约总部发射了两枚火箭，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星期五的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中部省份戈尔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炸死33名祈祷者，其中包括一名地方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看来就是袭击的目标。德国慕尼克星期六是发生持刀伤人的事件，五个人受轻伤，当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身份。慕尼克警方发言人表示，星期六早上8:30，警方接到报案说有一名男子在慕尼克市中心东部持刀袭击过往的行人，有五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遇袭受伤。警方随后在推特上警告附近民众暂时留在家，并且公布了嫌疑人的样貌的描述。在约三个钟头之后，警方就逮捕了一名是符合有关特征的男子，但目前仍然在调查他的身份，嫌疑人的作案的动机还未清楚。晴天上晚，索马里人星期五在摩加迪沙上个星期六发生该国历来最血腥的爆炸的袭击的地方集会，为遇难者祈祷。一辆卡车炸弹在繁忙的街道爆炸，炸死358人。索马里总理说，索马里总统将会宣布对青年党极端分子开战。索马里政府认为青年党是发动了这次的袭击。美联社说，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穆罕默德预计星期六宣布这个消息。索马里军方发言人说，新的攻势将会动用成千上万的军队，将青年党的武装赶出他们在下谢贝利州和中谢贝利州的据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十九大会期进入第三日，十九大主席团在星期五召开了闭门会议，官媒央视只有简单的报道，讨论的具体内容外界不得而知。在十九大新闻中心星期五召开了两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大谈中国文化自信和新闻出版文化事业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得到显著发展进步。有评论认为，在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谈论文化自信反而显露了不自信。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说，在星期五上午的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不忘称重党的核心习近平，说中共十八大以来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回答问题的官员纷纷套用官方最新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讲故事等一大批主题图书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电影《建军大业》《战狼二》树立了主流影片的标杆，极具商业化，同时又受当局青睐的主旋律电影《战狼二》因为塑造了中国在国际世界上的正面形象和救助穷苦非洲的国际主义精神，加上极富民族主义煽情效果，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各个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组织观看。源预报在10月1日上映的电影《芳华》在首映前五日，它是突然遭到刹停。电影的出品方和制作方面亦都是未给予明确的理由，但舆论普遍相信与十九大召开有关。当局认为影片涉及中越战争敏感话题，恐怕会引发越战老兵上访。亦都有人透露，冯小刚平时口沫遮拦得罪不少人，可能因此惹祸上身。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说，文化产业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不能够将收视率、票房作为唯一的标准。显然这里所讲的社会效益是在于凝聚人心。在整场的发布会上，没有关于娱乐综艺节目和引进外国电影的提问。进口电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上面，都受到中国当局严格的限制。近来韩国电影《逆权司机》在中国知识阶层是引发关注。这个电影真实地再现1980年代韩国的学运，令人联想到中国1989年的六四事件。 影片着重是展现韩国军政府血腥镇压光州民众的情景。这部电影并没有在中国公映，不过这部电影在中国网民下私下流传。文化自信一词在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多次出现，文化部副部长项少麟在发布会上表态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原炎黄春秋期刊的创办人洪老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历史上无论强敌外族入侵定是毛泽东搞文化革命，都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文化。这位有68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说，中共坚持中国文化自信有可取之处。跨文化自信虽然现在有些提法还不是那么完善，做法都不是很正确，但它是这个整个中心的内容，他认为是对的。大家对传统文化就是有一种的自信。资深媒体人周冰对于文化自信一说是表现出审慎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在文化自信方面表现还是相对弱。他说，中国政府的自信表现在经济实力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上，但是文化自信的讲法就相对牵强，因为当下中国在文化和道德上没有占据相对高地，而在普世价值体系当中向全世界幸福自信，展现自身文化体系方面并没有优势。周冰说，这个表现在各种各样言论的禁止、对影视节目的限制、对各种各样出版物的规定和限制等等。纵观全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有这么多限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非常少，包括从穆斯林国家到拉丁美洲一些相对比较专权的国家，这么多的限制在文化领域、新闻领域、宣传领域和信息流畅领域，这么多的限制的国家而家相对是比较少。他觉得真正要做到自信，在新闻、出版、影视和其他文化产品方面应该更加放宽，才能够显示出比较大的自信。根据星期五各个代表团开放活动的观察来看，代表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备受媒体关注的黄奇山星期五参加了湖南代表团的闭门会议，同样提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李克强、张高丽亦都分别在广西和陕西代表团里面发言当中，都明确提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此，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政治局常委已经全部提到了这个新的词汇。但根据新华社发布的稿件来看，黄奇山和张高丽的讲话当中虽然提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没有称之为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另外，张高丽将会在25号至27号到泰国参加泰国国王普密逢的葬礼，十九大将会在24号闭幕，25号将会召开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前任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共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直到中共十八大胡锦涛退休的时候才确认科学发展观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在中国和印度关系出现波折之际，俄罗斯和印度在远东地区开始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地点邻近中国边境。俄印两军已经不止一次在中国边境地区是联合军演，但这次军演不单止首次有多种的兵种同时参加，更加是印度派兵最多的一次海外联合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印度军队10月20号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举行隆重仪式，宣布启动两国今年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地点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场、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几个军用机场、俄罗斯远东军区陆军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以及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的巴姆布罗沃演习场。后两个演习场位于俄中边境地区。谢尔盖耶夫演习场距离中国边界仅有30多公里远，巴姆布罗沃地区和中国吉林省云春市的距离只有70多公里。巴姆布罗沃同时亦都邻近北韩边境。这个是俄印两军第二次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俄印军队去年的陆军联合军演亦都在邻近中国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举行。十几年前开始的俄印联合军演现在已经常态化。 目前两军每年都举行联合军演，但是同中俄联合军演每年轮流分别在对方国家以及轮换在不同军区管辖地区举行有所不同。俄印今年的联合军演以及去年的俄印陆军军演都在俄罗斯境内举行。2012年俄印陆军军演曾经在离中国不远靠近贝加尔湖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的一个演习场举行。俄印两军2010年的陆军军演选择在印度境内和中国西藏相接壤的北亚坎德邦举行。俄罗斯军方说，以往俄印军演陆军和海军的部分分别举行，但是今年所举行的是首次有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多兵种同时参加的合成联合军演，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显示俄印两军合作取得质的突破，亦都讲明双方互信更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军队每次都自带武器装备赴俄参加中俄联合军演不同，印度军队通常都使用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参加在俄境内的联合军演。印度军人这一次除了将驾驶和使用俄军坦克、装甲战车、火炮等重型攻击武器和防空装备外，数十名的印度飞行员亦将驾驶包括苏-30SM 在内的俄军各种战机和直升机参加军演。苏-30SM 是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苏-30MKI 战机俄军自己使用的升级改装版，作为新式战机几年前刚被部署在邻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俄军部署在远东地区的 S-300 和 S-400 防空导弹以及新式的海甲 S 近程防空导弹系统亦将参加这次的演习。由印度自己设计和建造的两艘护卫舰星期四已经抵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印度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徐舰首次将参加这一次俄印联合军演，其他数百名印度军人乘搭多架印度空军运输机星期三亦都飞抵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的媒体说，总共大约有900多名的印度军人参加今年的俄印联合军演，这个是印度首次派遣这么多的军人参加在海外举行的联合军演。印度军方则表示，今年的俄印联合军演独一无二。俄罗斯官方媒体亦都称赞这一次俄印军演，并将印度称为最理想的俄罗斯战略盟友。一家亲克里姆林宫媒体说，在美国国务卿下个星期抵达印度访问前夕，俄印的这一次军演亦都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能够展示俄印牢固关系，亦都有俄罗斯媒体呼吁应该加强俄印中三国关系。印度和中国以及俄罗斯都是金砖集团和上合组织成员，俄罗斯还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改革后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在中印关系中，俄罗斯的角色非常微妙。舒米扬说，在中国和印度的分歧矛盾中，俄罗斯处在非常微妙的位置。俄罗斯领导人只能够尽量使中印之间的分歧不激化，并试图缓和这两个国家的矛盾。这一次俄印联合军演将会持续10日的时间，到十月底结束。演习内容包括海上和陆地对某个地区实施包围和封锁、反潜作战、从空中对陆地目标实施打击等等。除了印度外，俄罗斯亦都同越南、日本等中国其他对手加强关系。在这一次俄印军演开幕前夕，几艘日本军舰结束访问，刚刚离开了弗拉迪沃斯托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阵亡士官的家属的谈话引发争议之后，白宫办公室主任海利亲自出面说明。海利的儿子在2010年在阿富汗阵亡之后，海利曾经表示希望低调，不愿意谈论。不过10月17日，川普总统却是要媒体去问海利有没有接过奥巴马的电话。在10月19日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曾经在美军陆战队服役的海利亲自出面说明川普总统和阵亡官兵家属的谈话，并且引用自己儿子阵亡的时候收到的慰问之词为川普总统辩护。他先向媒体说明，一般来讲，阵亡美军的战地指挥官会打电话给亲属，而这是唯一重要的一通电话。之后包括国防部长、该官兵部队的部长，好像海利将军的儿子是陆战队员，所以就会是陆战队部长，以及总统都有可能以书信或者电话的方式慰问家属。海利说他对川普总统表示，当他儿子战死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打给他。不过海利说他这样讲并没有贬义，因为美国总统很难能够亲自打电话给每一位家属，尤其当阵亡人数是急剧上升的时候。而例如好像布殊总统亦都不能够向每一个人一一打电话。海利说本星期二川普总统有询问过他的意见，他建议不要直接打电话给家属，而以其他方式表达慰问，因为一个从来没有当过兵的人是没办法体会家属的悲痛。不过川普总统仍然选择打电话给家属。当川普总统致电的时候，美国陆军士官强森的遗孀还有父母正在前往迎接他的遗体路上。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温尔逊亦都在车上边。事后威尔逊议员向媒体说，川普总统对强森的遗孀说，他从军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不过真的发生了亦都是会觉得痛苦。而且川普总统似乎亦都不记得强森的名字，在电话当中不断地用那个人来到称呼他，这个令到家属感到川普总统是很不尊重。川普总统隔日否认有这样讲，但之后强森的母亲柯旺达强森就对媒体说，那通电话的确是令到家属感到未受尊重。海利星期四在白宫简报会上说，川普总统打电话给家属的时候他亦都在旁边。海利并没有直接说川普总统讲了什么，不过他引用自己儿子阵亡的时候朋友跟他讲过的说话。邓福德即是现在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他说，他当时是负责通知他的噩耗的军官。他说海尔即是海利的儿子，当他阵亡的时候他做的就是他想做的事。当他加入这个只是占总人口1%的军人的队伍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加入的是什么，他知道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正在打仗，而当他是死亡的时候，他被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围绕住，就是他的朋友。海利说川普总统在打电话给强森的家属的时候，就是要试图表达这样的意思，而当他看到威尔逊众议员对媒体讲了这样的说话，他感到非常震惊。海利举例2015年他参加一场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为联邦调查局殉职探员举办的追思仪式，当中亦都有发生一些不妥的事情，但事后在场的众人亦都没有在媒体上面讲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美国军方正在探索利用可穿戴传感器去以与增强现实等这类技术加强对新兵的培训。在最近在南加州大学，来自军界和学界的人士聚集一堂，指挥官谈到了为什么军队对现代科技有前所未有的需求，一些新兴科技有可能帮助满足军方的这种需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军事训练可能对士兵身体和努力的考验推到极限，在某些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人命。
We're killing more Marines and soldiers in training than in combat. Why does that happen? A lot of times it's fatigue.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沃伦·库克中教说，死于他们的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比死于作战的重要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疲劳。美国陆军纳提克士兵研究发展和工程中心的沙林梅洛说，为了改善新兵的训练并加强安全性，美军各个军种都在探讨使用可穿戴传感器等新技术。他说
We're still in test and evaluation mode, and so we've been testing most.
沙林梅洛话：佢哋仲处喺测试同评估嘅状态，所以佢哋一直喺度测试。测试嘅多数系商业产品。佢哋的确将一套传感器纳入咗一套系统，用嚟监测生理状态，包括心脏监测仪同其他嘅各种基本测量。但是他们试过了 Phoebus 计步器。海军陆战队说，技术亦都可以帮助做好战斗准备。
How can we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enerate lethality for the young marine and sailor in a more efficient manner？
傅克宗教说，他们怎样通过科学技术有效地提高他们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的杀伤力。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研究所测试了张虚仪增强和混合现实技术用于军事的概念。项目的目标是使这些无人机追踪并且捕捉个人的动作，以便在模拟培训的情况下加以分析。
When you combine performance capture that's autonomously driven with a lot of this bio data, it's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研究所的陶德里奇蒙德说，如果你将自动的动作捕捉同好多的生物数据相结合，这个会改变运动员训练的方式，改变军队训练同运作的方式，改变他们同世界互动的方式。另一个项目是一个叫做蒙替塞洛的虚拟同增强现实应用软件，使用者可以同一名虚拟专家互动。
If you're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and you've beenTrained to spot dangerous areas versus safe areas, you could use this augmented reality to perhaps.
南加州创新技术研究所的亚当莱利说，如果你处在敌对环境下，接受过识别危险地带和安全地带的训练，你或者可以利用这一种增强现实应用软件，拍摄你目前占据的一个走廊或者地段的照片。一名虚拟专家就可以在应用软件上标注你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危险地带还是安全地带。指挥官员说，技术可以使新兵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迎接训练和今后的各项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目前一种很热门的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修复一些遗传的疾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工作原理就好像旧的电影剪辑方法，剪了你不想要的一段胶片，用一段新的镜头补上。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被注射了水母基因的老鼠的脚有着绿色的荧光，其他老鼠则是生下来就全身是绿色的。英国研究人员使用俗称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移除老鼠身上的大部分绿色。
So what we do is we take embryos that become green, and if our editing strategy works.
巴斯大学的安东尼佩瑞博士说，他们做的就是他们拿绿色的胚胎，如果他们使用基因编辑策略成功的话，他们就能够移除绿色。因此他们拿个原本是绿色的胚胎，然后将他们变成非绿色的胚胎。这个真是展示了这项技术很好的方法。这些基因学家说，他们几乎准备好了将 CRISPR 技术应用到治疗人类疾病上。
You'll see in the next 5 years this being applied to make disease-resistant cattle or cattle or.
佩瑞博士说，五年后你会看到这项技术被运用在牛或者猪的疾病上，它们是人类疾病很好的储存宿主。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移除不好的基因列序，用正常运作的基因列序取而代之。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的珍妮佛·杜德纳说，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opportunities with this are really exciting and really profound. There are many diseases.
杜德纳说，他认为这些机会真是令人非常兴奋，同时亦很深奥。他们已经了解很多疾病是基因导致，现在他们原则上找到治疗的方法。治疗的目标是缺陷基因造成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等疾病。这项技术亦可能改善植物的营养和生长速度。杜德纳说，
If you think about genetic disease, it really refers to a condition that
杜德納話基因疾病指嘅係病人脫氧核糖核酸 DNA 序列裏邊特定位置發生狀況，佢哋擁有可以改正秩序、使細胞正常運作嘅技術，但係呢項技術仲未有獲得一致嘅認同。有啲道德學家指出，好快有一日。 呢项技术会被用嚟做度身订造嘅细路仔，增加本来就悬殊嘅贫富差距，因此令人担忧。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喺华盛顿报道。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西班牙收回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美国禁建议禁止民航乘客托运不记保型嘅电脑。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西班牙政府收回加泰罗尼亚自治权，暂停整个加泰罗尼亚政府嘅权力。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首相拉霍伊喺会后系宣布解除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嘅职务，并且尽快启动地方选举。霍伊批评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寻求独立，使佢哋嘅政府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前所未有嘅措施恢复当地嘅秩序。拉霍伊同时亦都表示，政府并不准备解除加泰罗尼亚地区嘅自治地位，该地区嘅选举将以正常嘅形式进行。有关计划要得到西班牙参议院嘅批准，由于拉霍伊领导嘅政党喺参议院占多数，加上主要在野党都一贯表明支持政府，预计拉霍伊嘅决定将会顺利通过。加泰罗尼亚喺11月1号就独立举行公民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向联合国建议停止允许民航的乘客将不记保型的电脑放在托运行李当中。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这样做是有着火的危险。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民航组织将会在10月底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项提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带理电池的不记保型的电脑如果离气雾的喷罐过近会引起货舱里面起火，等到发现火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难以控制。美国今年较早时候禁止民航乘客将不记保型的电脑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担心会被恐怖分子利用，这项要求后来被取消。专家说不记保型电脑最好是在客舱由乘客随身携带，这样可以很快就发现火情。国际民航组织可以同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建议，但在具体的实施上各国的监管机构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政令，允许空军让多达1000名的退役飞行员再次服现役，以解决飞行员短缺的问题。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海军中教罗斯说，空军目前是缺少大约1500名飞行员。他说飞行员短缺是美国面临的挑战，将会在今后多年影响政府部门和民航。按照现行的法律，空军最多只能够将25名的退役飞行员转为现役。川普总统的政令修改了9月1之后的紧急条款，取消了对空军以及其他军中的退役人员转为现役的数量限制。美国空军多年来面临留住飞行员的挑战，飞行员为民航公司工作可以得到更好的薪金和待遇。空军已经上调了飞行员的薪金和待遇，并且一直和航空公司合作寻找解决飞行员短缺的办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前往国会和麦凯恩参议员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出席的主席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以获取5名的美国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的资讯。马蒂斯星期五和麦凯恩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承诺要和国会是汇报是有更好的沟通的管道。他说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沟通，总能够改善沟通，这个正是他们要做的。麦凯恩参议员就说这次会见是疏通了沟通的管道，他感到是没有足够的资讯，他们进行了很多的沟通。在本星期较早时候，麦凯恩威胁要以发传票的方式从五角大楼和川普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尼日尔伏击的资讯。他埋怨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时候能够更加容易得到军事行动的资讯。美国军方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南部打死了4名美国的特种兵，并且说正在调查10月4日发生的这种事件。 三名男子被指控是犯有谋杀未遂罪。白人至上主义领袖斯派塞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根斯维尔讲话之后，这三名男子被控向反纳粹示威者开了一枪。根斯维尔警察局星期五公布了一份报告，说28岁的滕布林克和分别为是30岁和28岁的菲尔斯两兄弟在斯派塞讲话没多久之后被以杀人罪是逮捕。这三名男子都是来自德州。警方说，三个人在汽车里面向一个公共汽车站手举着抗议标语的人开枪，同时是行纳粹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少有咁发表美国主要外交政策嘅讲话，系讲述川普行政当局嘅南亚政策，加强同印度嘅关系，以平衡中国喺印度洋、太平洋嘅影响。下边系报道嘅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喺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座无虚席嘅会场发表讲话，展望美国同印度今后100年嘅密切关系。迪勒森话，川普总统同莫迪总理比他们所有的前任都更加致力于打造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些不单止有利于美印两个民主大国，而且有利于其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其他主权国家。特勒森又说，美国和印度就好像书档一样，在世界的两端保持稳定，两国都致力于法治、航行自由、普世价值观以及自由贸易。特勒森又说，川普政府决心大力深化美国和印度的合作，他还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新德里。亚洲问题专家库格尔曼说，可以预见到特勒森的重点在防卫和安全合作，但是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特勒森在讲话一开始就详细展述了经济伙伴关系，经济合作一直落后和防卫合作，大家因此可以解读为这些是要将关系扩大到超出已经司空见惯的防卫和安全合作。特勒森提到中国的时候就更为尖锐，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代表的国际法以及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且使到美国以及他的朋友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美国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之中退缩。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三对特勒森的讲话作出反应，中国大使馆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说，中国对国际法治作出贡献并且予以捍卫，谋求加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中国完全致力于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打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以双赢的合作为尽可能多的人民带来最大的好处，譬如中国提出了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已经赢得了全球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库格尔曼说，美国对印度的政策过去15年以来始终如一，但是他又说，特勒森展述的外交政策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明显意在中国。库格尔曼又说，奥巴马政府赞同美印对中国的担心是两国走在一起的一个主要的战略因素，不过奥巴马政府在美印关系之中选择不公开指明中国，不挑明中国因素是两国合作的共同点。奥巴马的白宫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很吃力，因为他并不想得罪中国，川普政府就倾向于不是那么谨小慎微。国务院一位资深发言人星期三晚对记者说，特勒森的讲话基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月来的磋商，他确认美国急切希望加强和印度的关系，他又说印度正是寻找一个伙伴，美国就是那个伙伴。特勒森又说，印度是阿富汗和平的伙伴，他欢迎印度援助饱受战争创伤的阿富汗，他呼吁巴基斯坦采取果断的行动，打击他的境内威胁巴基斯坦本身以及边境安全的恐怖组织。在被问到美国政策转向印度是否会引起巴基斯坦担心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资深发言人说，美国和印度关系的加强不以损害巴基斯坦为代价，反之亦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韩政府几十年以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是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 过去三年当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所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话，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和大象正处于危险当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南非比勒陀里亚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北韩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他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北韩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 4.5 公斤的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人员、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的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为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北韩人。他说
I find it very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y're operating completely alone, that they're not being sanctioned in some way by the regime.
拉德梅耶说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是至少来自他们自己上司的制裁。而北韩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够自由行动。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意挑战同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If a country like North Korea comes along and offers a relatively good deal on refined petroleum, for instance, which is one of their main exports to Africa,
安全研究所的扎卡里·唐伦·费尔德说，如果有一个好像北韩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个也是北韩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这样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re unlikely to want to stop diplomats. Governments don't want to become involved in diplomatic incidents.
拉德梅耶说，执法法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件。同北韩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是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者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者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联系了北韩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南非比勒陀利亚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存废问题争议不休，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美国上空。1859年秋天，危机似乎出现了缓和。主张废奴的强硬派只是控制着北方为数不多的几个州，主张蓄奴的强硬派亦只是控制着南方腹地的少数几个州。南方和北方的大多数选举都是温和派当选，持极端立场的人并未得到选民的拥护。美国公众从选举结果之中看到一线希望，期待当选者能够理智地化解纠纷。但是1859年10月17号，希望化为泡影。一小群废奴主义者对哈帕斯费利小镇发动进攻，这个小镇当时属于维吉尼亚，今日是西维吉尼亚州的一部分。袭击行动的领袖叫做约翰·布朗，布朗是一个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
好多人觉得佢系疯狂嘅。佢曾经走到堪萨斯去同速奴主义者打仗。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叫做劳伦斯的小镇受到的攻击，布朗带领一班人将五个男人从家里面拉出来活活打死，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男童。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妻子说，布朗对他说，如果有人挡住在我和我的信仰之间，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杀死，好像吃早餐一样镇定自若。布朗在堪萨斯的家受到速奴主义者的袭击，他的儿子被打死，布朗和他的朋友被迫出逃，他们眼白白看着小镇被速奴主义者一把火烧光。布朗悲愤填膺，他说，我只有短暂的生命，我只能够死一次，我一定要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死，除非奴隶制度彻底消失，否则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有和平。我要给速奴主义者找其他的事去做，等他们不得闲推广奴隶制，我要打到南方。要打仗就需要枪支和经费，布朗为此前往麻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市镇大会上发表讲话，并私底下里面和废奴主义领袖会面。布朗表示，通过政治这一类和平手段解决奴隶全废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叫奴隶奋起反抗。布朗说，奴隶起义是血腥的，可怕的，但是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和谋杀没有分别，只有鲜血才能够洗刷奴隶制度的罪恶。布朗说，上帝要他率兵进攻维吉尼亚，吹响起义的号角，即使起义失败，他会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北方将在战场上斩断黑人的锁链。布朗得到一些废奴主义领袖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自称六人秘密小组，小组成员同意给布朗出谋策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帮助布朗筹集$1,000作为行动经费。布朗离开新英格兰前往加拿大查塔姆，他在那里召集了一次秘密大会，商量成立革命政府的事，这个政府将负责管理布朗夺取的速奴区。大会总共有46名代表参加，包括34个黑人和12个白人。布朗讲了自己的计划，并且表示他敢肯定南方奴隶奋起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说，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就一定会有万众响应。会上有人问，如果政府派兵应该怎么做？布朗回答说，他会率领部下进入山区作战，凭借地势以少胜多。布朗说，他领导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壮大，接受良好的山地作战的训练。他还将吸取奴隶加入自己的队伍，估计北方所有自由的黑人都会响应他的号召，同他并肩作战。秘密大会代表投票通过布朗提出的章程，任命他为革命军总司令。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一个有大约2500名居民的小镇作为攻击目标。哈帕斯费里位于维吉尼亚北部，在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处，是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汇合的地方，有两座桥梁，一座横跨雪兰多河，另外一座是铁路桥，横跨波托马克通往马里兰州。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作为攻击目标，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给政府军造枪的工厂，还有一个弹药库，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存放在那里。布朗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未来的奴隶军。 1859年7月初，布朗来到哈帕斯费利，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欧文、奥利弗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在马里兰州距离哈帕斯费利不远的一个农场租了一间旧屋来住。布朗自称是纽约来的卖牛的人，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布朗的手下陆续抵达，他们或者是两人结伴，或者是孑然一身，往往选择夜间行动以便掩人耳目，来到农场之后马上躲藏起来。这样虽然人不知鬼不觉，但是集结速度缓慢，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旧屋里面藏着的还不够20人。布朗写信给北方的支持者，要求增加经费和人手，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这个是因为布朗是北方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打退堂鼓，知道布朗袭击计划的人太多。六人秘密小组的成员担心，如果布朗对哈帕斯费里发动袭击，他们会受到刑事起诉。布朗的手下亦开始厌倦农场小屋里面挤拥不堪、闪闪避避的日子。布朗心里明白，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这些年轻人就会萌发去意。10月15号星期六，又有三个人来到农场，其中一个人还带来价值600多美元的黄金。布朗觉得这个是一个征兆，上帝暗示他可以采取行动了。他对手下说，第二日晚上动手。第二日是星期日，布朗星期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保佑他解放奴隶。祷告完毕，布朗召集手下向他们解释行动计划。首先他们要夺取哈帕斯费利的两座桥梁，然后占领枪械厂和弹药库，能够捉多少人就捉多少。政府军一旦出动，就用这些人质来保护自己。当时政府在哈帕斯费利附近没有驻军，布朗觉得自己有足够时间，唯一的障碍是当地的民兵，他觉得对付这些民兵不费吹灰之力。布朗认为他可以控制住哈帕斯费里，等待周边奴隶奋起反抗，加入他们的阵营。布朗知道马里兰和维吉尼亚西部有很多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估计很多人会来支援他。这22个人养精蓄锐，听着屋顶上面滴答滴答的雨声，等到夜幕降临。晚上8点左右，布朗说，大家拿好武器出发。门口有一架马车，车上装着一些工具和枪支。布朗亲自驾车，两个人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在后面，一群人直奔哈帕斯费利镇。那个是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天落着细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波浪一行来到俯瞰波托马克河的一片高地，下面就是沉睡中的哈帕斯费利镇，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波浪准备动手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大家可能还会记得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以往几次考试表现都不是那么好的，今次情况又不同了。今日他和他的中国同学李华约好了在图书馆里面见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to ace， 而另一个就是 peanuts。
Hi Michael， 考成怎么
样？ Not bad， I aced today's history test。
你历史测验又考得不好，那你还这么开心？
No, Li Hua. I didn't bomb my test. I said I aced the test. I did very well on it.
你考得好好，太好了。Michael, 最近你每日都去图书馆温习，我知你会考得比以前好嘅。你头先用嘅系边个字话
？Ace, A-C-E. Here, ace is a verb, and you can add a D to make it past tense.
哦，喺呢度 ，ace 系个动词，过去式就系喺后面加一个字母 D, A-C-E-D. 呢个字系咪同扑克牌里边嘅嗰张牌 ace 一样啊
？That's right. The ace card is usually the highest value in a card game. Therefore, ace means to do well.
系啊，喺玩扑克嘅时候 ，ace 往往系价值最高嘅一张牌，所以 ace 就系指某件事做得好好。咁 ace 作为动词，仲能够用喺乜嘢场合呢
？Usually, we can use ace to describe how we did on a test or on things similar to test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aced my last job interview.
哦，一般都系用喺同测验考试之类嘅情况。你上次去见工面试好好，亦都能够用 ace 呢个词。可唔可以再讲一次你头先讲嘅嗰句话呢
？I aced my last job interview.
你可能答问题答得好好，所以老板就请你咯。
That's right, Li Hua. If someone is very good at something, we can call him an ace. I can say, for example, you are an ace at taking tests.
I'm an ace at taking tests. 你话我好识考试？唔一定嘅，有时都会考得唔好噶。不过都系比你少一啲啦。
Yes, you're right.
Michael, 可唔可以借7.5元俾我买杯咖啡啊
？Well, okay. Li Hua,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if you don't mind my asking?
我当然唔介意你问我赚几多钱啦。做助教嘅人工好低，先至$8一个钟头咋。
$8? That's peanuts.
Peanuts? Peanut 唔系花生咩？咁你系咩意思啊
？That's really not much. You only make $8 an hour. Your wages are very low. So I said that is peanuts.
原来你嘅意思系我啲人工低。你讲嘅 peanuts 系咪同我哋食嘅花生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P-E-A-N-U-T-S
我都想找过份工的我的同学王燕在图书馆做事一个钟头就有$10了
That's still peanuts compared with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in other departments I make about $13 an hour as a graduate assistant
哇你一个钟头赚$13的真是不公平了你赚这么多钱而我只是赚 peanuts
I don't see how you can live on so little money.
赚咁少钱点过日子？我仲有奖学金嘅，每个月俾我$400生活费噶。
Too bad you don't really make peanuts. At least we could eat those.
你真系想要我赚花生，靠食花生过日子 ？Michael， 你真系废话啦。
Just kiddin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佢哋分别就系 to ace。就是指某件事做得好好，特别是好像考试之类的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peanuts。这里就不是说指花生，而是指数量很小，价值很低的意思。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